他在乱世中应运而生，他在暴政下揭竿而起，他促成了两个朝代的更替，却如划破天际的流星，转瞬即逝。请听神州英雄传奇，闯王李自成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传奇闯王李自成第22集。上集咱们说到，大顺军拿下宁武关后，接连收到山西大同和河北宣府的降表。其实李自成还在攻打宁武关之前，就已经派人秘密劝降大同总兵江襄了。大同是山西军事重镇，京师之藩蔽也，也是明朝军事设防的重点地区。由于战略地位重要，明朝在此设立巡抚、总兵、驻军镇守。当时城里驻兵编制150,000，要攻打下来也非易事。大同总兵江襄有个哥哥叫江让，在榆林做总兵，早就投奔李自成了。于是李自成就让江让去说服自己的弟弟。那时候大同名义上有150,000兵力，可是呢，因为缺军饷，逃跑了将近半数，实际只有80,000多人。而这80,000人也是人心惶惶，没有几个真心效忠明朝的。江襄早就听闻闯王英明，经哥哥一番劝说，顺水推舟就投降了。大同巡抚魏景苑被俘后，李自成诚恳地同他谈话，说我本是米脂县一个普通百姓，今日至此也是天命。你是个好官，你降后仍任大同巡抚。等了3天，魏景苑不肯表态，李自成便爽朗地说，你是真忠臣，我可以派人护送你回老家。可魏景苑在回江途中自杀了，李自成就派人把魏的灵柩送回韩城老家，还给了他的家人50两银子，可谓仁义尽致。李自成在大同6天进行了短期休整，处决了代王朱传及代府宗室，留部将张天麟率兵戍守，于初七起兵前往宣府，也就是今天的河北宣化。面对大顺军的到来，宣府大总督王继模召集城内绅士商议守城事宜，与会者没有一个人发言的，而城内军民却在准备迎接大顺军。河北总兵王承胤不仅早就偷偷给李自成送了降表，甚至还派去100骑兵迎接李自成，以示诚意。无奈之下，王继默决定带领清兵100余人，护送库银10,000余两，先逃回京师。不料刚走到天城卫，驻守在这里的明军突然杀出来拦截，重兵呐喊震天，把好马和饷银都抢走了，并带着这些战利品投了大顺军。12号大顺军到达宣府，宣府巡抚朱之逢亲自上城头督军，命令将士发射红衣大炮轰击大顺军。可是将士们装聋作哑，谁也不理他。朱之逢气坏了，只好亲自上阵燃火发炮，将士们纷纷起来拦阻，不让他点燃，还一起跪下叩头，恳求巡抚为了一城百姓的性命不要再打了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大顺军就登上了城，军兵们怕朱之逢负隅顽抗，就你推我拉，生生把他挤下了城。朱之逢急得仰天大哭，哀叹道，人心离散，以至于此。那边总兵王承胤已经打开城门，大顺军从南门入城时，满城结彩，百姓焚香跪接。在宣府督军的还有崇祯皇帝的心腹太监杜勋，也跟着王承胤一起投了降。大顺军进入宣府的当天，崇祯帝再次下诏罪己，宣布取消三饷加派，在放宽对农民政策的同时， 还说除李自成罪在不赦外，其他大顺军将领如果有能斩渠县城，就给予通侯之爵万金之赏。到这个时候，崇祯皇帝才明白过来得民心有多重要，可惜已经晚了。
当年一份明朝的唐报中也提到，大顺军还没有到，城里城外的百姓已经纷纷传言，李自成不杀人，不爱财，不奸淫，不抢掠，平买平卖，不收税，还把不法富户的银钱用来赈济穷民。李自成还特别爱财，有来投奔的秀才先赏银币，经考核后一等做知府，二等做知县。同时大顺军纪律严明，所过秋毫无犯，又发帑赈贫，设粮纾困，百姓们看到了大顺军给他们带来的希望，人们把迎接李自成称为迎真主。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穷苦百姓急切地盼望大顺军的到来，甚至连很多文人士官都希望能在李自成旗下效力。
过了大同和宣府后，居庸及各镇总兵白邦正、刘方明等明朝各关隘将领次第投降，将李自成一步步送进北京城。此时崇祯得到奏报，南京明太祖的孝陵夜晚传出哭声，这乃是亡国之兆。南京是明朝的发源地，明太祖更是葬在此地，明朝的根基之地出现如此异象，明朝灭亡确实不远了。不久清天监也奏报地心下移。
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七日，大顺军正式攻打大明帝都北京，攻击先从北京的平泽门、张义门、西直门三门开始，四面如黄云蔽野，攻势如潮，极具威势，一时间城上下炮交发，如万雷轰裂，天地震慑，城外火光祭天。
攻城的第二天，李自成派十天前在宣府投降的太监杜勋朝城上喊话，负责守城的襄城伯李国桢让杜勋去见崇祯帝，杜勋答应了，进城和大太监王承恩一同去见崇祯。杜勋见到崇祯后，转述了李自成的意思，大明和大顺割地讲和，即一割西北一带各自为王，大明犒赏大顺军银百万两，大顺军退守河南，从此以后大顺军可为朝廷内扼群寇，外剿倾妖，但不奉诏入境。从后来的记载看，崇祯是很想答应这个议和条件的，可是明朝有个不和亲、不赔款、不割地、不纳贡、天子守国门、君王死社稷的立国宗旨，崇祯不敢违背古训，于是他召集群臣上殿，希望大家能帮他找个合理的理由。可是大臣们心里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，谁也不肯吱声。无奈之下，崇祯把目光转向状元出生的首辅魏藻德，并说，你只要开口，我立刻下旨照办。魏藻德跪在地上就是一声不吭。崇祯气疯了，一脚踢翻了龙椅，魏藻德还是保持着跪姿一声不吭。那魏藻德为什么不吭声呢？他太了解崇祯了，崇祯有个弱点，不肯担责任，一个不合意就把手下轻则免职关押，重则杀头。崇祯在位十七年，有人统计过，他换了五十位内阁大学士，这可是相当于宰相的职位，还杀死了两个内阁首辅，杀死或逼得自杀的都师或总督多达十一人。崇祯十四年，也就是亡国的前三年， 被关押在监狱里的具有大臣资格的官员就多达145人。这个数字几乎是当时具有大臣资格官员的十分之一。最著名的抗清名将袁崇焕居然被凌迟处死。那魏藻德就想了，我现在说接受议和帮你解围，等明天你崇祯觉得不妥，就要怪我通敌砍我的头，我才不干这个傻事儿呢。再说了，天象都显示大明气数已尽，李自成进京也是天意，人家都说李自成爱财，我堂堂状元日后说不定也还会有用武之地的。后来李自成进城之后还问了魏藻德，你为什么不去殉死？他回答说，方求效用哪敢死，就是说我正准备效力新朝呢，哪敢去死呀。崇祯没办法，不敢答应议和，可也不甘心拒绝。明朝官员李长祥有一段记叙是这么说的，兵部尚书张敬言巡城，看到正阳门城上有酒宴，上面坐着一人，旁边围坐的都是内官，就是太监。敬言上去询问，太监说是城下都督爷，就是投降的太监杜勋。敬言吓了一跳，问他怎么上来的，内官拿出一草纸，上写着再与他谈四字，是崇祯亲手写的。这事儿后来张敬彦也亲口承认了。崇祯想慢慢谈，可是李自成拖不起呀，大顺军出来这么长时间了，仗打得很辛苦，尤其是宁武关一战后，多数将士身上都带着伤，所以李自成很想尽快结束战斗，好让将士们休整一下。可现在都打到北京城下了，不能没个说法掉头就走啊。在城外待着和崇祯慢慢议和吧，这么多人的吃喝问题怎么解决？还有吴三桂等秦王的明军怎么对付呢？继续打吧，北京城墙那么坚固，一时半会儿也不见得攻得进去，而且倒霉的不仅是双方将士，连城里老百姓都跟着遭殃。李自成左右为难，对着高悬的明月苦苦思索，忽然他想到了一个妙计。这个妙计是什么呢？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我是安吉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